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一直看到这一章的结束。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常常听到婚礼的时候会用这个经文来勉励新郎新娘。那因此这里面很多的话我们熟悉，然后稍稍分析一下听一下呢，我们就又体会到基督教的观点跟这个世界是差得多么的远了。在这里面简单的说，好像是讲做丈夫的就是要爱妻子，这个爱呢有一种君临天下的爱，有权柄引导。你们女人是需要我们男人的保护的，你们女人是需要我们男人引导的，我们是做头的，你们是要顺服我们，但我们是很爱你的哈，就是君父那种思想。妻子呢就是要顺服啊，就像日本太太一样要很顺服。那我以前有一个学生是很强烈的女权运动者，他就说康老师啊，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叫女人是一个波斯猫嘛，啊，就没有意见，呆呆的，笨笨的，但是美美的，然后就是不会思想，很烂，但是很会撒娇，然后很娇柔嫩嫩的样子，像一个波斯猫啊，然后她就是很听话，很让主人很喜欢。她认为顺服和爱嘛，男人爱，女人顺服嘛，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圣经完全不是这样讲法，这是世俗的想法。事实上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世俗包括广告和价值观的。哎呀，女人要柔啊，弱啊，美啊，白啊，然后头发会甩来甩去啊，不用思想，不用大脑啊，头皮以上的很棒，头皮以下的很烂啊，就是这是世界给人的观念，这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不是这样看女人的，女人不是宠物，也不是玩物。好，这是我在台湾，我觉得很多人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没有丝毫个性的，就是像那个韩国美医医美还是美医出来的人，个个都一样，很漂亮，很好看，头发长长的，或者是身材很好的，但是没有一寸是真实的，脑袋里面也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能力，就是被这个世界的广告来左右。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当然你美白是很好的，头发长长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心，这个心是我们等一下会讲是属神的。另外呢，我在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学院呢是 Vanderbilt， 是一个很 liberal 的学校，很前进的，那前进的学校里最前进的最积极的就是这些神学生了哈。我那时候刚到，有一次看到一个女同学要进教室门，我就帮她开了门，然后她很严肃的一脸震慑的跟我讲，你是东方来的，所以我原谅你这一次的愚蠢，我们女人并不是柔弱要你开门的，我们也会开门，砰就我们是很强壮的。那后来我问我们同学这一类的传统的尖头们都不要做，这是侮辱女人，把女人当作波斯猫的，不可以，也不可以讲哦你好漂亮哦，这是 womanizer， 不可以不可以都不可以。就是我们在系里面的那几位女权运动者啊，都是抽烟，男生也抽烟嘛，那自由派的神学院也抽烟，然后讲话很大胆，拍桌子很凶，只差没有讲三字经，反正就是一身都是阳刚气氛。不要做波斯猫，要做老虎狗啊！各位，这也是错误。我每次看到女权运动说我们女人也要非常的像男人一样，我就觉得这些人一点自信都没有。做女人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变成老虎狗？当然女人也不是不可以有老虎狗的形象，只是这不是重点。这重点是不管是男或者女，我们在跟着这个世界跑的时候，我们都失去自我，我们没有真正的自我的判断能力。女权运动，我常常觉得他们对女性一点信心都没有，自我的形象也一点都不好。圣经讲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圣经在讲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有女人的样，男人有男人样，至于是什么样，那个什么身材啊，生理的那些是次要的。我们心理的结构如果有一些不一样，也不必那么强调，因为女人可以很阳刚，男人可以很温柔的。重要的，我还是用一个很含糊的话讲，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女有别，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不一样。圣洁没有瑕疵，就是把自己的特质，上帝所造的特质表达出来，就是圣洁没有瑕疵。在上帝的创造的作为里面，分别是很重要的。神第一天把光和暗分开，第二天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第三天把海和陆分开，第四天以后所做的创造就是各从其类，各类不混，包括男女，包括人和动物，包括植物和动物。那么现在的趋向好像什么都把它混在一起，我们是要分别的。这个分别并不是不合作，我们分别每一个受造物，包括男和女，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特质，受造的特质，包括一个族群、一个文化或一个种族或者个人。各位，你认识上帝，你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你有神的形象，这是荣耀，这是尊贵，这是我们自尊的来源，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都堕落了，但是即使堕落，上帝创造的荣美还是他的心愿要成全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个男每一个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完美的男人的样式，女人的样式，圣洁没有瑕疵，靠着耶稣基督，完全靠着耶稣基督，完全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才有这样的可能。这要靠着恩典，但这个恩典不减少我们生活中需要有的十字架艰难。而那个十字架和艰难，我想在一般家庭生活里面，对女人对妻子来讲是顺服，对丈夫来讲是要爱妻子。我们就先讲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个部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21节开始就讲妻子的顺服，或者顺服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节，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哦，这是很重的话，顺服丈夫像顺服主。而且我们在以弗所书上下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并没有说顺服自己信主的丈夫，顺服自己圣洁善良的丈夫，他就讲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是非常困难。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明显是权威的来源的意思。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注意他也讲了凡事顺服丈夫。这个经文各位每次婚礼大概我们都会读，所以我们很熟悉了。但是每次在生活中我们都觉得跟我们很遥远，那么甚至如果你会思想会反省的话，你又觉得这是大男人挟制女人的根据，这是非常不好。我刚刚已经讲了，男人不会因为顺服上帝的话而挟制女人的，女人被挟制是因为这个世俗的观念要你被打扮成波斯猫，不是圣经要你这样做的。我们讲顺服各位不要搞错了，包括圣经上在讲女人的顺服、妻子的顺服，或者说百姓对政府的顺服。顺服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很烂、我们很差、我们很笨所以需要顺服， 尤其是女人，各位，不是因为你们很烂、很笨、很差、没有方向感、没有数字观念，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所以要听你老公的，不是。我从圣经来看，不是你很笨所以要顺服，是因为你很棒所以你需要顺服。在圣经里面，从女人的创造、天使的创造和所有的受造物，越棒的越需要学习顺服，不是你们烂，可能要顺服，特别是因为你们太棒了，那很危险。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每一个受造物都需要对上帝顺服，不要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在任何一个受造物身上有很优质的赋予，譬如说漂亮，譬如说聪明，譬如说能干，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聪明能干，就忘记上帝，就看不起其他人，这是罪恶的来源。箴言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以为你的智慧可以跟上帝抗拒，要顺服上帝的智慧。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我们有智慧，有美丽，有能力，特别不要夸口，而需要顺服。我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看到，还有在整个圣经里面，我都深深感觉女人是非常优秀的。圣经有讲那男人独居不好，圣经没有讲女人独居不好。圣经讲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圣经没有讲男人是女人的帮助者。圣经讲到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男人是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我讲过很多次，这一类的经文都不是要打击女人的，刚好相反。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意思就是女人可以不要男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就是男人不能没有女人，男人独立的能力很差。各位，这不是玩笑话，你自己看一看，单身姐妹比单身弟兄多得多，因为弟兄一单身就快要死掉了。寡妇也比官夫多，因为寡妇独立的能力比官夫要强。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想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是故意要捧姐妹，我只是说，当受造的时候，男女的受造，亚当夏娃受造，每一个受造都是伟大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但是特别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男人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不管是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或者是生活，好像都会有问题，所以神为他造了女人。我们没有看到女人有这个缺乏，因为他优秀，因为他好，他需要学习顺服。当然顺服上帝的话，可是上帝的话在创世纪里没有直接讲，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得到，女人就是夏娃知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是亚当跟他讲的。圣经没有讲神直接跟夏娃讲这个事，跟亚当有讲。好，亚当也尽责任了。各位，我们不是没有思想，我鼓励基督徒要多能够思想，不是只有美貌，不是只有体力，不是只有个性，我们要能思想，那各方面神的形象里面的德行品格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怀疑，甚至我们的批判，都建立在顺服信靠上帝的话之下，这是最重要的。有这个，其他才能够正确。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包括你可以举千千万万的例子，不管是女权运动，虽然我刚刚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可是我也承认有女权运动，或者有一些不管是任何一种运动，社会运动都常常是因为有另外一面的错误造成这一面的反感，而这个反感的起因也可以是很好的一个人道正义的批判精神。我们对上帝的不顺服，从创世纪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到，蛇要我们去思想，蛇要我们去怀疑。各位，我再一次说，思想、怀疑、批判，对既有制度和未发生事情的思想、批判、怀疑、创新都可以是好的，但是呢，需要顺服上帝。蛇对女人说，要你去思想，要你去怀疑，要你去判断，要你去批判，包括上帝。康德说，连理性都要批判，还有什么不能批判？我猜他也要批判上帝。 只是他没有直接的说。要你怀疑上帝的话，神岂是真说？这个我们对上帝的怀疑到今天还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很多地方是很合理的。圣经怎么是神的话？我们会怀疑，为什么别的宗教的不是上帝的话，我们的才是？根据什么知道？各位，这不是错事，我们需要能批判。事实上女人就错在这里，她为什么要听蛇的话？她不能批判说这个蛇有问题吗？好，都是在敬畏上帝完全顺服上帝之下，我们的批判才可能正确。但是现在当蛇把这个思想放在女人的心里，我们先来批判上帝的话，神说的是真的吗？神说的是真的吗？圣经是上帝的话吗？这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困惑。很多人，各位，这也不是稀奇，你不必害怕，我们都会有，我也有。但是我们在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还是相信上帝，解决更是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不仅是造要你怀疑上帝的话，要你怀疑上帝的圣洁、善良、慈爱。哎，小姐，你想想，这上帝好像很苛刻耶，他是不是很苛刻啊？什么都不可吃啊？女人说，哦，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不可以吃，我们都可以吃啊，上帝不凶的。不过园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经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你看，跟魔鬼讲话很快就上了他的着了他的道了。魔鬼是要人怀疑上帝的慈爱与良善，女人跟魔鬼讲一句话就开始怀疑了。她记得她先生跟她讲的那个不可以吃，但是魔鬼说，哦，神不许你们吃所有的哦，好像上帝很凶。没有没有，都可以吃，有一颗不可以吃啊，这好像没有上当。有，不可以吃，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神没有说不可以摸。他把上帝的话严厉化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喜欢去把上帝想得坏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委屈一点啊。魔鬼很厉害，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的。各位，从现实来看，你也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魔鬼或蛇说的都发生了，上帝说的都没发生。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吃了他们果然没有死。上帝说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他们没有死。你要用我们的经验来检验上帝的话，常常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会困惑，我们会艰难，求主帮助我们。我只能说，求主让我们还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是有福的，这是真实的，我们才能有真正正确的批判和思想。你们不一定死，怀疑上帝的话的权威，怀疑上帝的慈爱怜悯，怀疑上帝的个性啊。这个也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包括在我们心里，我们岂不常觉得神很严厉苛刻？我们喜欢做的好的事都不让我们做，让我们做的都是吃苦的、十字架的、艰难的、不舒服的、咯咯他的。当你们唱的时候就很好听了，我们走的时候就很辛苦了。哎呀，神是很嫉妒的，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没亮了，神不要你们聪明能干。神是我的小儿子，是专利公司的，我现在就常常用这种话，神不要你们去偷他的专利，只有他能够眼睛明亮，只有他能知道善恶，只有他能聪明智慧。神要人愚昧，神要人可怜，神要人无知，好叫愚昧可怜无知的人天天哦，上帝上帝上帝。神是在用愚民政策，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神是用愚民政策叫大家被打扮成波斯猫，然后不能思想，不能反抗，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起来，不愿意做波斯猫的人。各位，这种想法希腊神话也有嘛？普罗米修斯，神明不愿意人幸福快乐，思想独立，所以不要他，要他们无知，要他们没有文明，要他们没有火啊。各位，生活中你不是常常也会这样想？我再一次说，这样想并不一定是错的。 事实上整个约伯记就让我们看到，人对上帝的带领有怀疑不一定是错的，甚至神鼓励我们去思想这些事，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坚定，更胜过魔鬼。我们并不是愚昧的人，我们愿意面对这些困难，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得很清楚，要有更大的信心。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她能思想，她能看，美目盼息。各位，这里每一件事都让我们觉得魔鬼讲的对，都不要顺服上帝吧。那一棵树好做食物，好吃的有什么可以不要吃？为什么不要吃？好吃，这有什么不好？悦人眼目，好看，这有什么不好？可喜爱的，这有什么不好？让我们身心愉快，有什么不好？最重要的，能使人有智慧，是不是神就不要我们有智慧？有很多悖逆的解经家都是这样讲，神不要我们有智慧，就跟暴君一样，就跟那个统治那用黑暗权势来统治人一样，你就是听我的，你不要去思想。各位，圣经把这些写出来就是要你思想，让你知道上帝是唯一配得一切尊贵荣耀和顺服的。但是我们会碰到问题，尤其我们犯罪以后，更是常常如果不靠着神的话，会越想越错。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照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这句话的描述，蛇跟女人讲话的时候，亚当就在旁边。女人在看那个果子开始思想的时候，亚当在旁边。女人伸手的时候，亚当在旁边。女人吃的时候，亚当在旁边。在这一切的事上，亚当都失职了。亚当都没有做一个领导说停，没有。哎呦，但是女人的表现真是好哎，这不是爱吗？这不就是爱？爱不就是把好东西跟人分享吗？吃了，哈，你真好 ，Have a bite。她丈夫也吃了。各位，从世人来看，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文学在讲，不少的女权运动在解这段经文的说，女人的成为人就是从这里开始啊，可能很多人这样想。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经验，不管你信不信这些，我们都活在极大的痛苦中。人按着自己有智慧，不肯顺服上帝，很辛苦。各位，不是女人，男人女人，特别我再一次说，优秀的人，当然不优秀的像我这样更是需要顺服，因为自己已经很笨了，要多听上帝的话，多听智者之言。但是即使是优秀的，包括女性，包括妻子，都需要在顺服中间而顺服上帝。约瑟、摩西、大卫、保罗，甚至我们的主耶稣，都在很多看起来上帝的带领不可理喻、无法解释的情形下学习顺服。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哎，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女人蒙头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蒙头遮盖不是因为女人很丑啊，脸上有个疤啊，头上是秃头啊，所以要蒙头，因为她什么地方有不好看要蒙头。各位留长发的女孩子姐妹们，你们留长头发是要遮哪个难看的地方吗？不是，是好看所以要留头发。你不是不可以留，但是女人要蒙头，要有长头发，圣经就是因为你太美丽了，所以那个有长头发的意思是把你的美遮盖一点。或者我们就这样讲吧，那个头发照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蒙头就是服权柄的记号。我是优秀，我是美好，但是我的优秀美好是顺服上帝的话。好，我们讲到这里也没什么太难嘛，我们当中也会想，上帝到底还是伟大的，到底是独一的真神，顺服他不难的。各位，顺服神不难呐，顺服那又懒又恶的丈夫那就很难了。 顺服呢，不讲道理、错误的丈夫，那就很难了，更难了。好，这我们赶快也讲一个大家都很喜欢讲的话啊。在这种情形，当丈夫要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使徒行传5:29的话啊，这个原则当然都是这样，只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也许不一定是直接叫我们犯罪。或者那个就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我们觉得可能是错误的判断。很明显，整个圣经说女人要学习在顺服中背十字架，让她的优点发挥出来。不止在这里，我也把彼得前书3:1开始彼得讲的话提一下，读一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跟保罗讲的是一样，都是圣灵感动的话。顺服包括不信从道理的，他们不听到是，所以这2000年的话跟我们现在是一样有关系的。老公都不听啊，不仅不听道，也不听我讲的话。好，保罗彼得都在讲一个做妻子的在这种逆境当中对上帝和对人的顺服，可以有美好的品性，可以把它感化过来，但是不一定能把它感化过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基督徒是爱人的，爱人最基本是对自己会有利，但最基本是舍己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